就是西元645年，贞观十九年，贞观三年出去，贞观十九年回来，那么就是16年的时间。出去16年，啊，不得了了啊！这个是很伟大，回到长安的首都嘛。那么翻经啊，19年呢？翻译经典翻译19年呢？我们今天有这个《般若心经》可以看呢、啊，真的完完全全要五体投地的顶礼玄奘大师。玄奘大师那个时候是跋山涉岭啊，800里的流沙，上无飞鸟啊，下无潮水潮啊，通通没有，绿色植物通通没有啊。啊，800里的流沙，还经过火焰山呢、啊。啊，不是西游记哦，是真的有这个山哦，真的有哦，真的有、哦、白天是高达45度，50度啊，人家去大陆摄影回来的还介绍，这个就是玄奘大师通过的地方。我一看，哇，整个山光秃秃的，什么都没有，那个白天阳光一照射啊，哦，那个热啊，热到40-50度哦，真的是灰岩山，真的，而且不一样，有的铁线公主啦，哦，压落去安怎？迄不一样，不一样，那哪乱下呀？我别下，还孙悟空啊，猪八戒刷精，哦，那人的想象力也实在是足厉害，哎，啊，所以说是这个《西游记》啊，那是不是正史的？是悲观野史的？那是随便写的小说了。翻了73部经，总共1330卷，哦，这不得了，在他翻译里面的这个是占很大的分量的了。世寿65岁，那也很可惜，很可惜，玄奘大师活了65岁，啊，那么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所以在这里不重复。经文刚甲底下是讲到菩萨法空啊，人我执。第一节结义就是般若其用，这般若起这个用包括两个，思相跟观照，思相般若还有观照般若。思相就是法身德，观照就是般若德。那么思相跟观照是体用一如啊，体跟用是一如。那么运相空性就无运呢、啊，一切相当体即空。无运这个运就是我执啊，相啊就是一切，包括一切。无运相色受想行识当体即空。所以破我执，显这个我空，度这个苦厄。好，所以你不要看这几个字哦，这个经典如果你会看的话，你就马上觉悟，哦，原来我们的苦跟灾难是怎么来的，原来就是我执来的。你有没有看，会不会看经典呢、啊？啊，为什么破我执？因为只有破我执才可以度苦厄。嘿，为什么有苦厄？因为有我执，所以我执是一切痛苦的根本。同学们，如果你要下功夫，就必须在这个地方用功。能舍则舍，能忍则忍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那么你的忍辱、你的慈悲、你的施舍心，正因为你扩展这个真我，除掉这个虚妄的我，这个起这个智慧的作用，你就不会执着这个金钱名利啊，这些放不下的东西。所以破我执可以显这个我空，可以显这个我空，就可以度苦厄。观自在 是站在自利的角度翻译的。观自在叫做自观自在，他能够观照内在的虚妄，而悟出真实的本性。他能随缘，所以他自观自在。我们是不能观，也不能自在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观自在菩萨，我们不能利益自己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观，没有回光返照，没有观照自己，所以我们不能自在。我们常常为了不必要的事情彻夜难眠，为了芝麻小事情夫妻冲突，为了微不足道的就起争执，我们不能自在。正因为我们有我，我执，菩萨观照五蕴皆空，当下就得自在，破除我执。观自在是站在自利的角度翻译的，而站在利他的角度翻译的叫做观世音菩萨。观察世间的因生困苦而去救度他，叫做观世音菩萨。这是站在利他的角度的。所以观自在也好，观世音也好，都是同一个人，都是同一个人。说翻译数种翻来啊，啊，有观自在，有观世音。哎，其实观世音菩萨这个观就是那音为稳，听的这个音声呢，达理为观啊，通达这个无我的道理，通达无生的道理。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啊，那么从以前到现在啊，就有很多很多人只要念这个观世音菩萨的，我敢说没有一个不感应的了。到目前为止啊，没有一个不感应的了，真的啊。除了那一次我买那个爱国奖券压在菩萨的殿下，一直请他帮忙让我中奖，除了那一次没有中奖啊，很不慈悲以外啊，其实都很慈悲啊。哎，那时候没有钱呐，啊，去买了一张爱国奖券呐，压在观世音菩萨的屁股底下，请他帮忙啊，给我中20万呐。结果没有，那一次他很不感应，啊，奇怪，这个赌博就不太感应了啦。啊，要是求什么病苦啊，或者是指引导啊，哦，这个是很感应啊，很感应啊。这当然在我的身上也是发生几百次了，这个无数次啦，无数次。所以我从现在绝对不动摇一个念头，对佛菩萨是100%的。哎，他叫说，哎，慧律法师，你不要到极乐世界来，那也不可能的啦。你讲我也是要去啦，对啦，你他现在叫我不去，我也要去啦，就这样子啦。你看我下多大的决心，现在要不要去不是他的决定啦，对不对？他叫我不去，我也是要去的。你怎样？你菩萨怎样？打架吗？啊，哎，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对佛菩萨信息到这种程度的人呢，坚持，这个就是净土我们讲的，自诚心、身心回向发愿心，必定往生。自诚恳切的深信佛菩萨，身心不动摇。把自诚心，你坚固不坏的心来回向发愿，说你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决定到极乐世界去。所以我说我一定往生极乐世界，我还没有说一生一世去杀牛呢，去杀人放火，去掳人勒索绑票呢，没有坏到那个忤逆十恶，没有坏到这样子的，我怎么会不会往生呢？我从来没有怀疑，哎，从来没有怀疑，我才不会像一般人念一念，我们在翁仙美，没有这个道理。你佛菩萨你自己讲的那个忤逆十恶罪，临命中都要接引他，何况我，对不对？我昨天凌晨 看这个《观无量寿经》的这个注解，他写的下品中品下身呢、中品的中身呢、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人从来没听过佛法，只要临命中的人把大圣经典的经题念给他听，他深信不疑，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。中品下身哦，就是他从来没听过佛法，你把他念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啊，《华严经》啊，《法华经》啊，《楞严经》啊，你就念给他听，他说好，就往生极乐世界了。easy 一开头的，D 开头的就麻烦了，D 口的麻烦了。所以啊，往生并不困难，你不要把往生极乐世界看得很困难，但是你也不要把它看得很简单呐、你看得很简单，你就不修行了，对不对？我讲简单是鼓励你那些自卑的人啊，我不会往生啊，我业障深重啊，我还要那么还做那么多恶事啊，怎么样啊？鼓励自卑的人，讲没有那么容易往生，就警告那些狂妄的人，就不修行。师父讲的那么简单，那临命中再念，实际就不就好了吗？真的，你怎么死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去爬山。拉不掉，掉下去山谷里面，连念佛的机会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人怎么死的你也不知道啊。底下行深般若啊，这个字打得相反的啊，行深般若，波罗蜜的前面都讲过了，行深般若，深般若这个智慧有浅有深嘛。人空般若破除我执，这个小圣的修这个我空，因为他不究竟，所以不能见到涅槃里面不生不灭的本性，不空的如来藏没有办法。所以浅般若是人空般若，破除色身的无印身的错觉执着，破除我执，我执是一切的痛苦的根本。这个执着啊，就像水沟的不通，久了就发臭。这个执着啊，就像我们词典里面讲的尸骨不化的人，思想你怎么样讲，他就是不甩这一套，他也不听你的劝告，自己又没有智慧，然后又刚愎自用，然后讲起来就是全世界就是他最伟大的，你讲什么他就不，那句不能讲 no 那个哈，这个不能讲啊，没得心理啊，那就丢了。所以这个破除我执啊，这个执啊，一切众生的这个痛苦就是这个执。你走到天涯海角，包括你的先生亲戚朋友，就是这个执害死一切众生。每一个人都是我见很重的人，我见呢不能入道也是我执，痛苦也是我执，烦恼也是我执，是不是啊？婚姻也是我执，你是我执，真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我执啊要破，但见一空，不见不空。但见一空，就是我们只知道色受想行识是构成人生的一个要件，色受想行识。但是呢，他没有彻底的证悟到常乐我净的本性，所以不见不空。常乐我净不空啊，是切切实实存在的啊，它是不空啊。所以没有见到彻底的涅槃，叫做不见不空，不见到常乐我净的究竟涅槃，小圣的修行。那么浅般若是三圣同修，比如声闻啊、缘觉啊，还有那个顿根的菩萨啦，比较差的菩萨啦，这三圣同修名共般若。我空是一切小圣大圣都要修的，你不我空 不先修我空，哪里怎么会修法空呢？啊，同学们，如果在这个执放下的功夫稍微做几层哈，你就会学到很大很大的那个快乐的解脱的思想。我现在要讲几个原则，那你不要说我空啊，你这个日子就很好过。第一个，永远不要看众生的过失；第二个，永远不要讲伤害众生的语言；第三个，永远跟众生保持一个距离；第四个，随心随力的赞叹一切能赞叹的众生。你就做这样就好，不要做很多，先听我的话。然后最后一个，随时关照满知足，知足常常告诉自己，我没有了不起，我没有什么福报，我只能吃这么差的东西，我只能住这个破旧的衣服啊，只能住这个破旧的房子，我没有修什么福报。哎，碰到人家无论我们伤害我们前世伤害人家，你随时安住在知足。这个世界上啊，不要讲你破我执啦，日子就很好过了。几个大原则你巩固住，别人就无奈你何了。就这样子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肯做就这样，永远不要讲人家的缺点，不要伤害到众生。你明明知道他的缺点，你要冷静，你要冷静。他能讲的劝告的，你好好的告诉他，用比较诙谐的幽默的语调啊，去纠正他的缺点。哎呀，就说某某人，你说阿秀啊，哎，你真是长得是很漂亮啊，哎呀，你那个脾气稍微改一点哦，哇，更不得了，如怡兰啊，怡兰就是适合栽培兰花，叫做怡兰。真的吗？适合栽培兰花吗？这宜兰，基隆在过去就是宜兰，你这个名为什么名字叫做宜兰呢？就适合栽培兰花吗？真的吗？我们纠正众生呢、啊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啊，现在要我去讲人家的这不对啊，去纠正人家，那没有说很知己的，那是真正的徒弟说，他真的很至诚恳切的。我好好的来跟他谈，我也不会去伤害到众生。这一点你们要学一学师父啊，真的要学一学，不讲人家的过失。反正因为我们不是圣人，我常常这样讲，我不是圣人，我有缺点呐、啊，我也会犯错 啊。你们不是圣人，你们也会犯错了。你今天你置人于死地，有一天你就走投无路。记住师父的话，你今天你讲话置人于死地，你怎么样坏怎么样坏，那有一点你都不能犯错，你犯错你完了，你完蛋了。所以宽恕别人就是宽恕自己。哎，有智慧的人呢，两句话，哎呀，日子的过轻松愉快安详。哎，有时候我看到众生活得那么痛苦无奈，我觉得很可怜啊，很可怜。回头一看，海阔天空，你为什么要死执着呢？哎，以前有个禅师的比喻啊，修行，修行，哎，修行。他的师父啊，修行，结果没有开悟；他的徒弟跑出去外面参，结果大彻悟回来，大彻悟回来，大彻悟回来。他师父也讲经说法，他的徒弟呀、啊，啊，他的徒弟呀、啊，啊。就知道他的师父一直在钻牛角尖这个名相啊，你不彻悟啊，然后就叫他师父，师父啊，你来看，你来看啊，这个窗户啊，有一只苍蝇，你看，一只苍蝇，哦，这个苍蝇看到这个窗户有光线的，拼命的撞，哎，前途一片光明，可是没有出路啊，撞不出去，因为他看到这个玻璃一片光明一直撞，这个就是说 一个人一直执着这个经典，一直以为弘法利身，哦，就是这个就可以解脱，不一定的，解脱是自己的功夫啊，不是靠你弘法就可以的呀、啊。你讲经说要把那个法回归到本性上的东西，本性上的东西呀、啊，啊，所以啊，他的徒弟呀、啊，啊，先开悟，结果他师父没有开悟，因为他拜他的师父啊，他师父不是善知识，结果他去外面参那个高僧大的彻悟了，他认为我要开始度我的师父了，我的师父还在钻这个牛皮纸，钻这个经典呢、啊，哎，还不通达，叫他师父去看那个苍蝇在撞那个窗户，这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修的这个修行啊，一定要找到根本，那就是那种执一定要破，执不破你没有办法的。虽然你很想修行，可是你也是逗留在那一种自我意识的观念里面而已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哪一个地方要下功夫，这是执要放得下，肯你才有办法的啊。那么生般若，尤其是法空般若，法空般若就是包括色受想行识。我们说人空般若是色受想行识，知道它是这五蕴所构成的，而法空般若包括色受想行识，包括地水火风，当体就是自性的东西，性色真空，真空性色。简单讲，人空般若指悟到所有宇宙构成的元素，而法空般若是这些元素就是你本性的东西。再讲一遍，人空般若只悟到说你的色身是地水火风构成的，而法空般若是当下地水火风就是你本性的东西，如果你造业就幻化成坚固，四大就成对立的东西，如果你悟到这四大地水火风就是你本性的东西，不离开你的色，不离开你的本性，色心无碍，所以具足神通。哎，所以说菩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障碍到他，他硬的就是软的，软的就是硬的嘛，他随随便便穿墙走壁，为什么他这个色法就是他本心自性上所幻化出来的，这个怎么可以阻挡住他菩萨啊，对不对啊？他是高阶层的，不晓得活在几度空间里面，我们才活到三度空间，他不晓得活在几万度的空间，超越的东西啊，这些东西我们看是执爱的东西，那这活菩萨看的这根本就没有障碍，根本就没有障碍，障碍是我们自己的执着错觉。所以法空般若就是这个意思，更破法执，那么就是说包括那些元素都要回归到自性。所以不但见空，不但知道这个色身是假的，又见不空，就是本性具足无量的功德，不空就是丰富的智慧，丰富的庄严，我们内在丰富的福德，无量无边的福德，就不空。又见不空就是见到究竟的涅槃，本性具足有福德因缘，本性具足无量的智慧，这不空，本性具足常乐我净，这个不空。所以生般若是义三圣呢，义三圣不同于声闻跟缘觉，不同于顿根的菩萨，名不共般若，是生般若，那必须要大菩萨了，像八地九地十地的大菩萨了，就行生般若。照见为三字用，空观身的断见思惑，显一切智见真谛。什么叫做空观身呢？我们知道缘起当下就是性空，空观修到深入的境界，断见思惑，见惑跟思惑88品， 意思就是在娑婆世界里面，如果断见识惑，就会安住在方便有依土。有的人问我一个问题，是师父，在娑婆世界里面证阿罗汉果，死后往生哪里？往生方便有余土，超出三界的三界外有一个方便有余净土，那是没有生老病死的，但是还不是很最重要最庄严的地方。现一切智，所以一切智，一切就是总，一切都回归到空无常，所以一切智就是空的智慧，表示一切有一个总和。显一切智意思就是一切现象都有一个共同体，就是空性的体，所以一切就是空性的智慧。见真谛，真呢，那么真就是不假不虚妄啊，因为一切当时是虚妄的东西就非真呢、啊、那么从空出假，就假贯生，假贯生就断尘沙惑。所以问了、啊、请问师父啊，如果在娑婆世界 啊断了见识惑以后怎么样？又断了尘沙，住在哪里？住在三界外的十报庄严土。显道种智啊，道种智就是通达种种的智慧。如果你不记住一切的智慧，你没有办法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因为根器不同嘛。所以见熟地，熟地就是安立假名；见真地，就是安立在空性里面得到解脱。而见熟地，你要度众生呢、啊，要从空出假，那么你要在这个熟地里面，这个假象里面不能迷惑，要显示一切名相都不离我们的本性，随缘度众，运用任何的名词，通通是我们本性的东西，所以不妨安立假象名词，见熟地。中观圣破除空破除假，名叫做中观，不偏空不偏假，名叫做中观。圆融爱，圆融无碍，断无明就会住在长极光净土，住在长极光净土啊。显一切种智，一切种智就是一切智跟道种智的合成，两个智合起来叫做一切种智，是一切种，那么就是一切智道种智的浓缩。本来讲一切道种智这样才对，但是、啊、中国人麻烦，怕麻烦，干脆就讲一切种智，就是包括空包括有，圆融外名叫做中地。五蕴呢，这我们每天都在念的五蕴，我来先解释这个运，这个运就是积极的集合的意思。我们这个人呢、啊，集合了五种东西构成我们的肉体，一个人不是身体就是心灵，是物质世间也是精神的世间，精神跟物质合名叫做五运。这五运另外一个解释，这个运就是盖的意思，遮盖的意思，就是因为这个色受想行识遮盖了我们的本性，使我们的本性显现不出来，正因为五蕴，五蕴如乌云遮住了阳光，就像乌云遮住了阳光，所以蕴也可以解释作聚集，也可以解释作障碍啊，会遮盖的意思，会障碍我们的本性，这五种会障碍我们的本性。所以为什么常常讲说我们的道理知道啊，可是我们控制不住，因为有这个色身嘛，没有办法嘛，你要受这个业报嘛。 所以有个开悟的祖师大德，他大彻大悟了，他眼有一天呢，他眼睛红了，肿得很大，他的徒弟以为开悟是什么东西，他就问他说，师父啊，你是个大彻大悟的人，怎么眼睛也会痛啊，也会肿啊？那师父骂他，神经，嗯，你发什么啊？神经啊，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啊？大彻大悟跟眼睛痛有什么关系？大彻大悟是内心不执着，这眼睛痛是色身啊，对不对？大彻悟的人，这个受想行识控制得住啊，可是这个身色身没有办法，他不会乱想，对不对啊？他也不会去造作，他也不落印象，色受想行识控制得很好，明心见性。可是这个色法没有办法，这个色身又烂会坏的啊。难道明心见性就不会肚子痛啊？不要针灸啊？还是要吃药啊？一样啊。难道大彻大悟的人就不会感冒啊？那四大不调当然就感冒啊，可是心不随他烦恼不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一样要生病啊，一样会这个四大不调啊。怎么开悟的人就什么病都没有了？是你没有听过吗？释迦牟尼佛啊，临命终的时候还吃到这个人家供养的呢，那胃肠还闹得不好呢。释迦牟尼佛在《大波涅槃经》里面讲，释迦牟尼佛怎么入涅槃的，对吧？有一个年轻人来啊，供养他东西啊，这吃了以后吃坏了肚子啊，释迦牟尼佛就说，只是借他的因缘而入这个涅槃，你们不要怪他，我的时间到了，是借这个因缘而入这个涅槃。佛陀是金刚不坏身，怎么会吃坏肚子呢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佛陀也是示现了，伊嘛是闹赛啊，等阿阳赶快。一样啊，一样的道理。这个色身嘛，就是要这样子嘛，哈、哦，色身就是这样子嘛，啊，释迦牟尼佛那个脚啊，脓啊，长这个脓啊，烂掉啊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就叫他那个一个徒弟啊，那医生呢、啊，医生要开刀啊，动刀啊，动手术啊，那个徒弟不敢呐、啊，他说我这样出佛身邪呀、啊，我怎么敢动到佛陀的这个指头大拇指啊？开刀啊！佛陀说：“善心呐、啊，啊，善意的善心，发慈悲心呐、啊，是不是啊？开刀没有关系，你是救，为了要救佛陀的病苦吗？是不是啊？连佛陀都要示现那种脚啊聋烂的那个过程呢、啊，还吃坏了肚子啊，还佛陀还示现头痛啊。人家要打这个释迦族啊，杀这个释迦族，释迦牟尼佛头痛三天呢、啊，头痛三天呢、啊。”对吧？释迦牟尼佛不是事先生病吗？一样的道理呀、啊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我说常常讲说，这是佛来呀、啊，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佛。因为他是示现的很像啊，示现的很像啊，啊、哦，所以啊，我常常说这个，你们在座的诸位啊，你们哪一个是菩萨来的？我们不知道啊，真的，只是啊。哎呀，有的人看不见小公，哎，不敢没挂，一起看不见小安尼讲，哦，啊，挂我是不是哦？哦，所以这个无应身呐、啊，解释一下啊，身是色跟众为具，啊，就是一切微尘呢，颗粒微尘，把它浓缩，把它聚合起来的。啊，把它聚合起来的，众为聚呀、啊。我常常有这样子的妄想啊，说这个世间呢、啊，包括一切天地万物，都把它磨成粉末状的，这个世间就真的是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，什么都没有，把它全部把它草木一切山河大地，想要把它磨成粉末状的，因为人到死的就是粉末嘛。对不对？骨灰啊，以前有一个高僧大德，他说他死了以后，把他的骨灰啊，把它磨成粉末状，来浇进了这，面粉啊，做甜甜的给这个鸟啊、虫啊去吃啊。哦，他那个徒弟不敢呐、啊，他死了以后，他徒弟不遵从啊，他火化出来很多舍利子啊，捡一捡，这是舍利子，以及给鸟吃，不如拿起来拜啊。就是不遵从他师父的，点香跟他师父讲说：“师父啊，我平常都很听你的，但是你交代这个我不听你的， 就没有办法了，那师父已经走了，那活化出来很多好几千颗舍利子嘛，开玩笑，这舍利子怎么给鸟吃？不要，不要，哎，就把舍利子捡起来啊，骨灰捡起来啊，供养啊。所以说，没有一个人说徒弟啊，会把他师父的遗言说磨成骨灰啊、粉末状的丢到这个河里面去啊。啊，我看这个徒弟不敢这样子啊，就是啊，再怎么样都是自己的师父嘛，哎。底下啊的比喻是一羊毛上尘，哎，七分之，把它分作七分，在这里要注意，一羊毛上尘就是尾端的意思，不是一根羊毛这么长分成七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一羊毛上就是端的意思，端顶端就是一根头发拔起来，然后那个顶端把它分成七分，啊。七分之变成突摩尘，突摩，哎，一个央摩尘，哎，这个不晓得念英文还是念中文呢？一个央摩尘啊，里面的尘分成七分，变成兔毛，兔毛啊，就突摩。这个兔毛尘，再把它分成七分，就是水尘呢、啊。就水啊，啊，可以透过的，透过的，啊，可以透过的。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布啊，这布放下去放不下去啊，可是用水一滴，哎，就可以渗透啦。那么水尘再七分，就变成金尘，金尘，啊、哦，就更微细啦。再七分为丝基微，啊，实在是很极微了。再七分。为色俱为，羊毛七分变兔毛，兔毛尘变成水尘，水尘再变成金尘，金尘再变成七分的十基为，十基为再七分变成色基为，七的六次方，七的六次方，意思就是一根羊毛等于色基为的七的六次方倍。七乘以七乘以七，乘以七乘以七乘以七，连续乘六个。说色即为七分，名即为之为。哇，还再七分呢、啊？这个显微镜也看不出来了，显微镜也看不出来，不可更分。所以我说啊，佛法超过啊，科学就是这样子。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现在啊。几千年就可以讲出这样子的科学理论呢？科学理论呢？那然后七乘以七连续乘七次啊！你看算算看，两千多年佛就讲出这个道理出来，不可更分。这十即为名，最即为天年可以见，十即为。啊，名最即为天天可以见，可是色俱为呢，在七分呢，以及即为之为呢，名假即为，色即为以及即为之为，名就是假即为，就是不是真的即为了，几乎天眼看不出来了。啊，那么在这个不可更分呢，这四个字要注意听，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的。这叫方便说。佛法里面讲的，比如说，你分到最后没有最后，只要有就一定可以分。释迦牟尼佛在《楞严经》里面就谈到，好，你说分到最后不可分，即为之为不可分呢、啊？释迦牟尼佛问：即为之为有没有？你说有，有的东西怎么不可以分呢？是你能力不够嘛，所以不能分吗？如果说有不可分，那就变成空了。那释迦牟尼佛说，那么多少个空集合起来变成一个即为之为？那多少个空再怎么集合起来，也不可能变即为之为嘛，对不对？ 哎，佛陀、哦、好厉害啊，我看到楞严经真是佩服。如果分到不能再分，那佛陀问你，不能分是有还是没有？你指有不能分还是没有不能分？如果你讲没有，那怎么讲分跟不分？没有就没有吗？如果你讲有就可以再分，那就不能称为不可以分，对不对？正确的吧？十二门论就是这样讨论的吗？十二门论就是这样讨论的吗？那如果说不可分，那就变成空，那多少个空可以变成即为之为？那也错啊，对不对？空怎么可以集回成一个围成点呢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嘛！空就什么都没有，那怎么可能凑成这个围成点？不可能的事情，哎，所以说这个就是方便比喻讲，用分析，其实缘起性空不是这样子的，缘起性空是讲说无自性，所以无自性就这个连这个，这个连这个，变成有个具体的东西。其实也不是靠这个，也不是靠这个，当体就是互相依靠的东西，也不是这个在主宰，也不是这个在主宰。所以要知道缘起是什么道理，缘起无自性，在这里就要注意听了。所以缘起无自性，就是说这个世间不是任何东西在主宰的一切，没有任何一件东西可以主宰一切。所以他讲缘起，你说人与人之间啊，有这个因缘和合，你也不是主宰这个世界，我也不是主宰，所以在讲无自性。无自性就是没有永恒，没有主宰性，不是任何东西在操纵它，就是无自性。所谓缘起无自性，就是无常性，因为无常性，所以本来就空。所以你说上帝在控制这个天地万物，那么你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众生有承认它，因为上帝跟众生也是一个缘起嘛，那也是无自性嘛。所以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所以要借重中观的思想，就是说啊，中观常常用比喻，比如说三根芦苇这样交叉依靠着，把一根芦苇抽掉，两根就怎么样倒下来。为什么？两根架不住的吗？啊，两根芦苇架不住啊，三根芦苇只要抽掉一根，所以说那三根里面芦苇啊，说这一根支持这一根也对，这一根支持两根也对啊，另外两根甲支持乙丙也对，乙支持甲丙也对，丙支持甲乙也对，对不对啊？抽掉一根的话，两根就倒下来，意思就是无自性，就是这个比喻啊，就是抽了一年，谁也不是主宰谁。这个世间佛陀就告诉我们，它是一种缘生缘灭的东西。缘生缘灭是怎么来？因为透过意识执着变成执爱的东西。我们为什么会有执爱？因为我们透过意识，所以变成是真实性的东西。譬如说晚上我们在做梦，我们晚上在做梦的时候，人家拿刀子要杀我们，我们拼劲的跑啊，跑过来，哎，醒过来啊，那是做梦，哇，那是做梦。那我们因为有意识的承认，意识的幻化，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这个世界是真的东西，这个顶空空，顶空空。那我们眼睛一看，这个都是真的东西，肚皮也看不过去，可是我们用 S 光啪一照，都是空的，剩下骨头。将来我们发明您骨头照下去都透过去，这是境界的层次不一样啊。我们认为真实的境界高的，那都是虚妄的东西，那都是虚妄的东西。所以缘起无自性，回归到最后唯心所造啊，因为我们业力盖住了，所以我们硬邦邦的东西就是硬邦邦，墙壁就是墙壁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一头撞墙而死，那是因为你凡夫在撞得死啊。你叫释迦牟尼佛怎么撞墙而死？他怎么撞？那墙就是他的心，就是你就叫菩萨撞墙而死，一头撞，怎么撞不死呢？因为他没有色法心法的分别，色就是色心，就是圆融的东西啊。他怎么撞？一撞，头可以伸进去这个石蜡布里面，又抽出来，又如如不动，又本来就这样子，圆融无碍的东西，色法就是心法，心法就是色法，他怎么撞得死啊？ 所以啊，佛怎么会生病呢？那视线的嘛，视线的啦，心啊，再看心，受，那就是前五识，想，就是意识。我们呢有感受，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对五尘有所感受。想就是我们的意识，我们的分别。这个最麻烦就是这个地方，最麻烦就是想。我们一天到晚就是这个想，很多人都要控制这个想，不对，要放下才对。你单单提一句佛号，其他不要管它，妄想起来也不要管它。也不要管他。为什么不管他是最好呢？我有一个同学，他在念佛啊，念佛，然后妄想一起来啊，他就想一直关刀，反得关公那个黑鸡啊杀。我说啊，杀到最后哦，那只关刀嘛是妄想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有，我说你干脆想机关枪好了，你怕我们再进。妄想一起来，他很痛苦，又没有办法。哦，想一只关刀给抬啊！我就说、啊，那你想越多，那不是烦恼越重吗？你干脆想一只机关枪，噔噔噔噔噔，开枪，那不是一样，对不对？妄想不能用制止的，也不能重复的。妄想一起来，我把它压，我压，我压，我压啊！你压在上面，那不是妄想吗？在傻瓜，你妄想一起来的时候，不要管它。它久了就是no power， 没有电。妄想一起来，你不要管他，你不要理他，他久了他就没辙。你看得清楚就好，你看清楚他就好，用关照的哦，妄想来了，你清清楚楚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管他，他就无奈你的何，你一直逗他，他越来越凶哦，啊，他越来越凶哦，所以这个我妄想要懂得，要懂得。哎，放下，不要管他。你单提一句佛号，南无阿弥陀，专精就好了。说我们一直想要用妄想去制止妄想，那完蛋了，那落入这个相对立的东西，那永远无限的伸展，那怎么样修你都不能成佛。成佛很简单啊，不困难，放下就是那个东西，不要讨论，也不必再讨论放下是什么东西，放下就是功夫，当下就是啊。原生无自性，不值得你这样执着的。没有多也没有少，也不增也不减，不来也不去，不依也不异，就是这样东西啊，那么简单。想啊、哦、想，再来行，就是莫诺是，就是执着的意思。这行就是造作的意思，身口意的造作，通通是通过这个行支配我们的行为，就是第七意思。哎，我们眼睛见了，哎，要不要直啊？是吧？这朵花很漂亮，要不要偷拿回去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这行就是莫那事，莫那就是燃有我，法我执。那行，想跟行是最麻烦的，想就是分别，行就是执着，分别跟执着就是我们一生一世最大的难关，感情就是透过这两个。你分别美丑，你就执着，所有的痛苦都是来自于执着。但是这个执着又有先天性的，又有后天性的，先天性的又不好修，一出生就知道要吃，不吃会死，哎，这个欲望就先天性的，没有办法要吃。但是我们后天性的可以控制啊，可以控制一下，我们不要贪啊，啊，简单的食物就可以支撑我们的色身啊，哎，也就不错了。是啊，就是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，就从因缘生，本无实性。这个阿赖耶识，就像一个仓库，把所有的种子全部装进来，然后在阿赖耶识的底下写三个角度：第一个叫根生，幻化出根生；第二，幻化出气界。第三，具足一切种子。你要认识这阿赖耶识根身，我们的五根身呢，色身就是阿赖耶识变现起来的，我们无量亿劫来造的业力，然后那个能量存在这个84天中的仓库， 我们今生今世福报大，一投胎哎变成人还不错。八十天中里面还有地狱啊、恶鬼啊、畜生、天人啊这些种子，但是我们没有转变成这个，我们转变成人。所以第一个，阿赖耶识会幻化的根身五根身。第二，气界就是这个世间，就是你第八意识。你记住，依报随正报而转，依报随正报而转。你正报是什么？比如说你今天今生今投胎成人，那么你就吃饭呐、啊，吃菜汤啊，福报大啦、啊。那么如果你投胎成猪，那你就吃那欧罗布呀，啊，吃那个喷啊，人家捡那个不要的。如果你今生今投胎成这个大便坑里面的那个臭虫，那你一生一世就要吃大便。正报依报随正报而转，知道吗？正报投胎什么，你依报就享受什么，没有办法的，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就根生气界种子，种子就是记住一切都是第八意识，就是啊，以心言心，用这个心幻化成由业力转化成这个根生，还有这个气界，还有记住内心里面的一切种子，其实这个都同一体的，同第八意识的。哦、所以你的第八意识跟他的第八意识光光相斥，所以你看到的世界几乎都是相同，人看到的这个业力差不多相同，所以你的第八意识跟他的第八意识光光相斥，所以幻化出起来就是共业所感的世间。所以你看那花是红色，我看也差不多是红色的，那你如果叫蚂蚁来看，它就不一定是红色的了。看了怎么一个这么大的东西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，蚂蚁看它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。所以蚂蚁看蚂蚁，他们就知道认识那个世界，我们不认识蚂蚁的世界呢。啊，人看人有共同世界，鬼跟鬼有共同的世界，不一样的。你第八意识所幻化出来的业力不一样，所以说影现出来的世界也不一样。虽然同样生存在这个三度空间，可是说幻化出来的完全不一样。你一只蚂蚁从墙壁上一直爬到上面去，他不晓得有三度空间，也不晓得有什么四度空间的 God 神的东西，也不晓得有灵性的东西，不知道的。好，人看人，人的世间，鬼看鬼，有鬼的世间。所以人看到鬼，那是上层次的空间跟三度空间同时一刹那之间交汇，那是三度空间透过某一种角度看到高层次的空间，所以人会看到鬼。这个空间一转换，人就看不到鬼了。就是你的灵界，你的意识状态在提升到某一种定的时候，哎，你突然看到鬼，看到神啊，看到这些天人，那是因为你的境界提升一点点，你突然看到。有的是先天性眼睛就可以记住有几度空间的观念，所以他可以看到鬼。有的人是必须要修行，修到某一种定力，所以他可以看到鬼，可以看到天神，因为他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嘛。所以佛无量三千大千世界看得清清楚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活在无的这个空间，无就包括各阶层都有，活在空的思想里面，那空就包括一切阶层里面都有。我们是活在有的世界里面，它就必须限制在某一个角度里面，有嘛，有就有界限，我们众生都是有嘛，有我执嘛，啊，对不对？有我所嘛，有的东西就界限啊，没有的东西就无量无边。所以佛就活在一种无量无边的高层次面，你哪一个众生他都清清楚楚。我们活在有的世间里面，我们无法提升，就会束缚在某一种角度里面。三度空间就是三度空间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鬼你就是看不到，但是因为会怕鬼啊，会怕鬼啊，啊。